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7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据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对台进行灰色地带饱和式侵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将会参与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香港民主派人士谭德志煽动叛乱罪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咁有学者指呢个系有如现代文字狱。
可以咁讲咧，其实广法都系一种现代文字狱嘅。咁如果有啲文字官方觉得唔顺眼嘅，佢咪话你啲文字可以影响人哋思想啊，煽惑仇恨啊，推翻政权啊，或者甚至发动恐怖袭击啊，推翻呢一个即系。推翻当局统治等等，然之后咪判入罪。其实佢哋嘅逻辑系好简单啫嘛。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三月七号嘅一份报告称，中国军方近期喷物以气球、无人机、民用船舶等多样化手段。对台湾进行多类型灰色地带饱和式袭扰，意在增加台湾应对的负荷。同一日，中国外长王毅再次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历史大势所趋。台湾国防部在最新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军方对台湾进行多类型灰色地带饱和式袭扰，并持续组建远火部队，增加武装直升机训练频次及借海空联合战警警巡，升高对台湾威胁力度。报告中说，中国藉由海洋调查船、测量船等，采用以民掩军方式，结合海上民兵及海警部队等灰色地带，袭扰多样化威胁手段，增加台湾海空兵力的应对负荷，并企图模糊海峡中线的存在。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台湾国防部报告说，台湾军方正在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及韧性，并藉既有的工事、坚固建筑、伪装欺敌、海上机动、分散靠泊、战备转场等措施，落实战力保存作为，确保人员、武器、装备、物资及重要设施安全，使到佢嘅战力发挥及战时维持正常。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尔麦考尔星期三三月六号表示，佢将前往台湾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嘅就职典礼。麦考尔去年访问台湾，曾经引起中共嘅愤怒。麦考尔星期三与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及两党议员在国会大楼参与纪念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签署成为法律将满45周年的活动。他在活动中表示，我将率领代表团前往台湾庆祝总统就职典礼。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定于5月20号举行。麦考尔上次访问台湾是在2023年4月，他与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会面，随后中国以展示军事力量作为回应，并对麦考尔实施制裁，称他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麦考尔说，我上次访问台湾时候受到蔡英文总统热情接待，但中共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热情。他说，这个亦都是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一个例证。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1949年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战败，将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台湾自嗰阵时以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性民主社会同埋重要嘅高科技经济体。北京方面则并未排除使用武力达到两岸统一。香港上诉庭星期四三月七号驳回咗民主派活动人士谭德志对佢定罪同埋40个月刑期嘅上诉。谭德志被判11项定罪，其中包括7项发表煽动文字罪。现年51岁嘅谭德志，是现已经解散的人民力量党副主席，亦都曾经是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在2020年被捕之前，于泛民主派举行的立法会议员初选中胜选，成为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谭德志被指2020年 多次在街站发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及黑警死全家等言论。2022年3月香港地方法院裁定他发表煽动文字等10项控罪成立，判囚40个月及罚款5000元港币。谭德志是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第一位因煽动叛乱罪受审判的香港人。在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之际，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3月7号再次向国际宣称中国将会坚定做世界的和平稳定力量。王毅星期四在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外交记者会上回应了印尼记者关于南中国海碰撞事件的提问。王毅称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高度克制。3月5号菲律宾同中国的海警船只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人外礁，菲律宾称阿云金浅滩有争议海域相撞，四名菲律宾船员受到轻伤。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骚扰拦截菲律宾船只，并向他发射高压水枪，并为此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外交官，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径。美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日渐咄咄逼人的行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澳大利亚领导人星期三3月6号仲联合警告称，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及和平的行动。针对美国等对菲律宾的支持，王毅强硬警告，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的最后一位挑战者尼基·克利在全国十几个州的超级星期二党内初选中大败，他在星期三3月6号停止了竞选活动。特朗普的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但并未宣布支持他，但他承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在11月5号的选举中成为共和党领袖，挑战总统拜登。拜登在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中击败了象征性的对手。
It is now up to Donald Trump to earn the votes of those in our party and beyond it who did not support him. And I hope he does that.
克利表示他祝特朗普一切顺利，但他亦都表示他将需要努力赢得到我们党内及党外不支持他的人的选票。自1月份投票开始以来，他经常在党内初选中对阵特朗普时赢得1/4到超过40%的选票，但他只赢得到两场选举，上个周末在华盛顿以及星期二在东北部小州佛蒙特。瑞典在星期四3月7号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32个成员国。对于一个曾经小心翼翼不激怒俄罗斯的国家来讲，这个是一个迈出的重要一步。瑞典的蓝色和金黄色国旗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升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举行仪式正式接受批准文件。美国在星期三3月6号宣布制裁两间公司和两艘船，财政部说他们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财务促进者的网络运送大宗商品提供便利。被制裁的对象是两间分别位于香港和马绍尔的船东以及两艘船。财政部的声明中说他们参与了为已被美国制裁的塞尔德贾马尔运送大宗商品的行动。受到制裁的香港公司是香港联托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的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船只亦都被制裁。美国财政部说销售大宗商品所得的收入支持胡塞武装及其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的攻击。星期三的行动是美国因袭击国际商船而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施加压力的最新措施。面临着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中国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女性选择支持单身主义，她们憧憬着没有丈夫没有小孩子的未来，可能会带给中国政府不少的挑战。今年28岁的女权主义者自由撰稿人柴婉柔认为婚姻是不公平的制度，她在中国西北城市西安接受路透社访问，她说无论你是非常成功定是普普通通，女性在家庭中仍要做出最大的牺牲。柴婉柔说 好多上一代结婚的人，尤其是女性，牺牲了自己和事业发展而没有得到他们被承诺的幸福生活，如今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够困难了。去年随着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新生婴儿数量创历史新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亦都承诺要努力建立生育友善社会并增加托儿服务。中国的一些人大代表甚至建议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至两年。虽然中国共产党将核心家庭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达到创纪录的2亿3900万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学术造假系统化，假论文生产线有市有价。我们会报道中国总理李强说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目标 5%， 但分析认为达标挑战非常大，财政刺激力度偏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社运人士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上诉被驳回，学者指这个是有如现代文字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谭德志被指2020年多次摆街站的时候发表光时口号等等煽动言论，在前年经过审讯之后被裁定当中11项的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以及罚款超过640美元。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第一宗发布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谭德志不服定罪和刑罚提出上诉，高等法院在上诉庭在星期四颁下判词驳回上诉，并且维持原判。法官在判词当中提及普通法之下煽动暴力意图并非法定煽动罪的必要元素，又认为英国枢密院的有关案例只是附带意见。有学者形容这个案件就好像现代的文字狱。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的。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讲谭德志这个煽动言论上诉被驳回，上诉庭判词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现年51岁内号快必的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指控在2020年1月至7月期间出席或者主持多个公众集会，并且多次摆街站宣传和参与游行，期间多次叫喊包括当时口号、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口号，并且发布煽惑憎恨中国政府的言论，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未知未明、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的14项罪名。前年经过审讯之后被裁定当中11项的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和罚款超过640美元，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是首宗发布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来的。谭德志是不服定罪和判刑，是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四即是3月7日颁下判词驳回上诉，并且维持原判。 法官咧喺判词提及，普通法之下煽动暴力意图并唔系法定煽动罪嘅必要元素嚟噶。判词又话，煽动罪系必须有足够嘅灵活性，以应对当下嘅国家安全嘅威胁。因此咧，煽动意图嘅用词必须咧系要足够嘅宽广，同埋涵盖唔同嘅时间、唔同嘅情景，同埋咧最终裁定咧系煽动控罪咧系要喺社会利益同埋言论自由之间咧去取得平衡。亦都唔见得咧任何人，包括谭德志呢一位强烈批评政府嘅社运人物咧，会因为煽动言论咧被施加限制，负上咧系唔可以接受嘅严苛负担咁样讲噶。系啊，任敬阳。
系乜？上诉庭点解认为唔需要参考英国枢密院最近嘅煽动案例？咁呢个裁决会带嚟啲咩影响呢？
是咁，去年11月中立场新闻煽动案的判决之前咧，英国枢密院咧就系就一宗千里达的煽动司法复核案件咧颁下判词，而裁定咗咧煽动罪的隐含必要元素咧就系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的或者是暴乱的意图咁样噶。咁判词咧就认为，但系今次嘅判词就认为咧，上诉方即系谭德志一方咧都引述咗上述英国枢密院嘅案例，但系咧上诉庭就认为咧呢、這个案例咧只系一个附带意见，煽动意图咧系必须依据特定的法律框架同埋社会状况咧系作出诠释噶。因此裁定咧，普通法之下嘅煽动嘅煽暴意图咧，并唔系咧法定煽动罪嘅必要元素。而呢一次嘅判决咧，就势必影响到咧立场新闻煽动案嘅裁决啦。因为咧，该案嘅主审法官郭伟健已经表明咧，要等待本案裁决之后咧，系30日之内咧，就将会咧系判决立场新闻案噶。任敬阳。
咁系咁，学者又点解会形容案件系好似系现代文字狱呢？
系咁，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嘅判词提及文字往往能够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甚至咧令人可以犯罪嘅话，认为同样嘅类比系唔系话所有香港嘅教师写嘅文字都可以令到学生好努力咁样读书，个个考试都攞100分。咁王伟国就形容呢啲系歪理，咁有如咧系现代文字狱噶。听下王伟国点样讲。
如果你话文字影响思想，然之后令到人可以犯罪嘅话咧，咁我谂香港中学啲老师咧，啲文字咧，即系可以令到学生个个都勤力读书啊，个个都攞100分啊。個依一個文憑試咧都可以攞5星星噶啦，咁所以如果當局或者法官呢種講法啦，直頭係一種歪理啦，亦都係一種即係可以咁講咧，其實廣法都係一種現代文字獄嘅。咁如果有啲文字官方覺得唔順眼嘅，佢咪話你啲文字可以影響人哋思想啊，煽惑仇恨啊，推翻政權啊，或者甚至發動恐怖襲擊啊，推翻依一個即係推翻當局統治等等，然之後咪判入罪。其實佢哋嘅邏輯係好簡單啫嘛。
咁学者又点睇上诉庭法官认为今次宗案件唔需要参考枢密院案例咧？
系咁，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上诉庭嘅法官系唔系参考枢密院案例？佢认为系法官个人嘅决定，当中系咪有政治考量咧？就只有法官本身知最清楚。王伟国又举例，一名留学日本嘅香港女生，因为喺社交网站贴文，带有当时口号啦，同埋香港独立等嘅字句，去年翻香港期间被警方拘捕，控以煽动罪，判入狱2个月。佢认为上诉庭驳回谭德志嘅煽动罪，以嗰个案例为例啦，咁佢认为咧呢次上诉被驳回咧系并唔意外噶。咁再听下王伟国点样讲。
大家都好明白，就系话你嘅言论本身如果系被官方构成会危害国家安全嘅呢句说话，无论你讲到香港加油也好啊，或者各方面都好啊，佢可以用一种即系煽动仇恨啊、煽惑罪咧，去到令到你系坐监嘅。咁我谂而家基本上你话睇到今朝裁决，其实我觉得即系唔意外咯，因为其实先前都有一啲即系头先所讲日本女仔嘅案例咧，其实都喺度啦。咁已经唔会讲到话有一啲即系可能一啲网民或者一啲 店铺闹政府，咁亦都系俾当局去检控，亦都系用翻一啲类似咁嘅一个罪行咯。
咁有传媒统计喺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咧，谭德志首次被控煽动罪，之后大约有几十宗同类案件嘅。咁学者又点睇煽动罪近年会被大量引用？
是咁，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嘅煽动罪早喺港英殖民时代咧已经系定立噶啦。咁六七暴动之后咧，港英政府曾经引用，但系当时嘅背景咧系涉及到当街放炸弹等等嘅严重暴力行为，佢为相隔接近半个世纪之后，国安法实施以嚟咧系大量被引用，呢啲嘅煽动罪咧变成好似口袋罪咁样样咧，系会影响到言论自由噶。咁听下黄伟国点样讲？
口袋罪有个好处嘅就系、是，因为你睇翻以往六七暴动咧，咁当然其实好明显就系真系你见到左派放炸弹啊、杀人啊、伤及无辜各方面，咁要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啦。咁特别佢只不过系攞翻嗰个法例嘅嗰个做法嚟到去作为政治工具去到扼杀言论自由啊嘛。当然，究竟个官究竟系用有三条啊、国安法啊，定系？煽惑罪咧，或者叫煽动罪啦，就好睇检控部门本身啦，律政署本身点样评估嗰个罪行个严重性咧？
香港记者协会又点睇煽动罪大量被引用对新闻工作者带嚟啲嘅影响咧？
是咁，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当局激活咗刑事罪行条例第9、第10条嘅煽动罪，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同埋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相关嘅罪行，引起新闻工作者好大嘅忧虑，而且案件咧有好多法律原则，对新闻工作者都有好大影响噶。咁而嚟紧嘅基本法23条嘅呢个嘅立法咧，又话咧系要提高呢、這个即系煽动罪嘅一个即系罪行嘅嗰个嘅罚则啊，咁样样。咁呢方面咧，对新闻工作者咧都会咧系相當之憂慮啊，覺得係即係對於嗰個工作上面嘅安全啊等等嘅，都會好多嘅即係不確定性咁樣樣噶。咁聽下陳朗星點樣講？
譬如立場案或者而家做緊嘅蘋果案裏邊，究竟嗰啲報導，因為大家係見到啊，即係立場裏邊你見到有啲報導喺人。其他傳媒是有的，點解人哋嗰啲你又話冇問題，呢啲又冇有問題咧？然之後你就話因為佢係佢嗰個意圖嘅問題咁樣，咁即究竟我係煽動意圖，所以未證實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被證實咗，要被證實嘅話，咁用咩方法可以被證實咧？係一個事件，尤其是喺一啲意見上面嘅意圖，唔係講緊一啲嚴重嘅罪行啊，或者一啲刑事罪行裏邊啊殺人放火。或者是大家劫寫，咁你都可以見到啊，佢買刀買槍，究竟即係寫一篇文章出嚟個意圖係點樣被證實嘅咧？咁即係大家都係會係已經係呢度係憂心，呢個係不嬲出現咗。
好，唔該曬，蔡雲。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嘅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安排，我哋嘅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係香港時間每晚嘅9點正，為各位聽眾帶嚟更精簡並且詳細嘅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哋亦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以及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係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嘅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響 Facebook 嘅網頁名稱係美國之音粵語網，而響 YouTube 嘅名稱係 VOA 美國之音粵語，響 Instagram 以及 X 嘅帳號名稱為係 VOA Cantonese。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睇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
咁中國嘅學術造假問題就越嚟越嚴重啊，情況更加傾向系統化。咁下邊我哋而家就連線美國之音第二記者林鑑峰，同我哋講講有關嘅情況嘅。喂，林鑑峰啊，喺你嘅報導當中咧，你曾經訪問過中國嘅大學研究生啦。咁佢對你話，只要你有錢咧，佢哋就可以滿足你嘅要求，唔理係10000字定或10000字嘅論文都可以。喂，咁情況係咪真係咁誇張咧？
哦，係啊，咁樣咧，就呢一位學生咧，就係、是、曾經喺山東省煙台魯東大學研 歷史系研究生孫富貴，他在接受我們的訪問的時候說，對於中國大陸的學術界來說，學術造假不單止不覺得驚訝啦，對於這件事，而且是只要有錢就是萬能的現實。咁孫富貴咧，對於中國歷史從事研究咗好多年噶啦，但係咧就喺2022年3月，因為反對校方嘅防疫政策，喺校內舉牌抗議，因此就被開除咗學籍，並被當局監禁咗半年之後先獲釋。雖然佢喺接受美國之音記者訪問嘅時候就強調，佢嘅研究工作大部分都係一個人就自己做嘅，比較少同研究所嘅同學交流。自己亦都從來冇接觸學術研究造假嘅事，但係佢話根據自己嘅所見所聞，中國大陸高校同埋研究機構嘅學術造假已經四處泛濫，甚至成為產業鏈嘅話啦。
只要你有一定經濟上沒有問題，那麼你完全這個問題可以交給其他人幫你做，不管是發論文、找刊物。
孫富貴咧就同美國之音講，如果你在經濟上面沒問題的話，就可以將研究交給其他人幫你做，不論是發論文還是找刊物，都有這樣的一條服務。而且不單止是學生，連老師都找這些代筆的情況也不意外。他強調現在的學術造假系統甚至可以幫你找到渠道發表論文，他繼續就說了，要在中國正規的刊物發表論文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我們歷史學系相對來說的更加困難，所以中國大陸就會有一些比較低檔的學術刊物，就是因為學生和老師都有發表學術論文的要求，這些刊物的存在意義並不是要發表幾好的言論，又或者令人看到幾了不起的學術成就，他們的目的就是滿足學生和老師發表論文的要求而已。
其實中國學術界造假情況已經不是秘密了，但是情況其實有多嚴重
呢？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造假產業鏈系統發展的闊度或者是超乎不少人的想像的，學生和老師固然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候就花錢找人做他們想要的論文，甚至可以找到途徑刊登，以達到獲取好成績畢業甚至升遷的目的。就算學生和老師沒動歪念，亦都可能被產業鏈系統的人士主動出手引誘，從而跳入學術造假的產業鏈當中。而由於中國大陸學術造假泛濫，這一種狀況亦都對大學生進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在北京一間大學就讀四年級的張明信就坦言說，本來在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氛圍之下，要找資料搞研究或者交功課已經很困難了，但是學術造假問題嚴重，令到他更加難以找到正確可靠和可用的資料。
大家其实大家能知道，中国这个做研究大大部分都是在抄，都是在胡说八道。
咁佢就同美国之音讲，大家都知道中国嘅研究都系抄袭，造假亦都唔系咩秘密，只系咁样做会令到研究做得好困难。喺政府嘅严控之下，有好多数据系难以搜寻到，尤其是系有啲题目系比较敏感嘅话，比如系做社会调查，肯定系非常困难，因为大家在發表相關言論的時候，政府必定會審查，一不小心甚至可能就會送入監獄。
好，唔該曬林錦峰為我哋報道嘅。咁各位聽眾，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好，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了新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由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的每晚9点正，为各位带来更精彩和详尽的新闻和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和 X， 可以获取到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Instagram 和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